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参孙的故事，参孙的事情。我的题目呢是参孙的谜。那么参孙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呢，谜中有谜，很奇怪的哈。我们看一下第14章第10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这个女子就是一个非利士的女孩子，参孙很喜欢她。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她。我想这也是规矩啊，算是新郎的朋友30个。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7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看起来在婚宴上面，第一个，以色列人的那个风俗，也叫我们有点吃惊。我想也是在以前那个社会，没有什么娱乐。婚礼呢是一个很大的娱乐，所以有7天啊，我们台湾还没有这么复杂哈，7天的婚宴哈。那么7天的婚宴呢，参加的人有多少我是不晓得，但是呢最少有30个人来陪新郎。那么注意，这些都是非利士人，我们也再一次不太了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仇敌，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描述的几乎是让我们今天的人，起码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懂也很难接受。什么叫很难懂很难接受？就是在士师那个时代，在士师那个地方，人好像很残忍，很容易生气，然后一生气就杀人，那么然后为了利益很快又结合，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都不稳定，我们对爱好喜怒哀乐都不稳定，都没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做，我们常常随着自己的情绪起伏，就很麻烦。哎，我讲到这里，我就一方面自己也很难过，就是我看到不管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人或者教会或者弟兄姐妹，都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跟世人一样。那但是我也非常的就因此感恩各位，让我们常常感谢上帝，就是我们有一个像磐石一样永远不动摇的神。人会改变，神不改变，人善变，人不可靠，神真是可靠哈。好，参孙跟他的30个陪伴在一起，那么吃喝，参孙，我们的印象，我以前小的时候看电影，有一段时候，电影里面很喜欢演大力士。那个大力士呢的电影都是霸王，霸王妖姬啊，就是参孙和大力拉的故事。那么，我想翻成大霸王妖姬，可能是跟我们中国的那个《霸王别姬》，那个这个项羽跟虞姬分开的时候，那段悲泣的事连在一起。那么演这些霸王的人物呢，不一定是参孙了，还有一些大力士啊什么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演参孙的呢，都是肌肉很发达的。那我是不太记得了，因为我那时候太小了，只是看到电影的广告，看起来印象就是。这些霸王包括参孙在内都是肌肉很发达，头脑很简单。那么可是我自己在看圣经里的故事，不是看电影，各位这一点也劝各位，我们看小说啊电影啊圣经改编的啊，要小心一点。那么很多时候为了迎合人的喜好，常常圣经里面重要的地方没有提到，那么抓的是其他的地方。那么参孙，我们一般的印象，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也，我之所以用这个参孙的谜， 就是参孙的生平对我来讲是一个谜。在这里我就说，参孙不是一个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参孙的头脑非常的好。那么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能不能再多讲一点大胆的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各位讲吧。参孙的出生就很奇怪，各位，我猜你想都不会想啊，我以前也想都不会想，后来看到解经书才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啊。各位，参孙呢，在以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讲到参孙的出生呢，然后参孙又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巨人，但是是一个大力士，让我有一种感觉，我就有个问号，参孙是不是拿弗林啊？什么是拿弗林呢？拿弗林、拿非林就是亚纳人，也就是在好像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的巨人。这些巨人大有力量，不过这些巨人呢似乎上帝也不喜欢，圣经讲他们是孔武有力高大的，有的时候用英雄来形容，反正听起来是一些怪物。那么当然圣经学者对这些巨人到底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不过照字面来看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下来的。这些巨人的产生似乎是神要消灭整个地上的活物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好像不在神原来创造的里面，这是推测的哈。不过我也是看解经书啊，这都有点大胆，以前都没有去想。他们说，就是解经家说，看圣经的写法，那个大洪水似乎是要把这些巨人淹死，这是主要的目的，可是没有都淹死。这当然我们不要去怀疑圣经的权威，圣经权威说这些人都死了，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劫后余生的呢？为什么解经家会这样讲呢？就是当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后来约书亚开始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甚至四世纪在讲的时候都说那个地方有亚纳族的人，就是高大无比的巨人，就是他们好像还存下来了。我提这些事情有一点奇怪啊，但是我只是想到参孙，不是我想到的，解经家这样讲，各位请不要吃惊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好的使者还是一个坏的使者？他一定是被上帝所用的。他去跟参孙的母亲说，你从来不怀孕不生子，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如今解经家问一个问题，我就直接问了，不好听我就直接问了，这个神的使者是不是强奸了参孙的妈妈然后怀孕的？那么经文里面很含糊，不大看得出来，我看解经书一般也讲说有这个暗示的可能。那么因为你看啊，他说如今是不是经过一件事以后，当然我们照传统的解释最简单就是说他宣告有一件事情，但是整个参孙的成长和他巨大无比的力量让人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然后妇人后来去跟他先生讲说，好可怕哦，这可怕只有相貌可怕吗？有没有其他的部分？然后呢这个人再来的时候，马诺亚就是参孙的父亲或者说他母亲的丈夫跟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然后说愿你的话应验。马诺亚接受这句话，我们就是看起来他怀了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各位，如果我刚讲你都听不进去的话，而且觉得很愤怒的话，那你就不要接受，因为经文没有这样讲，只是解经书这样讲。因为参孙的力气太大了，这个让我们想到创世纪和约书亚记里面提到的那些巨人。不管怎么样，参孙的出身很奇怪，就是他父母本来是不能怀孕的，有一个神人，而且相貌很可怕的神人跟他讲了以后，他怀孕了。后来24节这一节呢，就我也很希望，那就希望我们能够注意了。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后来在参孙的生平里面，有过几次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第一次哈，最泛泛的感动是13章25节，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应该是才开始感动他，这是一个泛泛的描述。第一次记载的感动是第14章第6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各位，我跟各位一样，我都是传统福音派的哈。我对于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经验呢，常常是觉得很大的问号。但我也不敢说他们那个是什么，是假的或者是魔鬼的，但就是很奇怪。不过我看圣经里面，神的灵感动人，对这个人甚至产生很大的力量，不一定是好事，或者说对这个人永恒不一定是好事。就跟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圣经讲有一些看起来癫狂的举动，圣经上似乎也说这是出于圣灵，但是如果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体贴圣灵的人，一个喜悦圣灵的人，我们纯粹只是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很激动，这个并不是很好。就我很希望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是追求在十字架里面、舍己里面、在顺服上帝里面、在圣洁的生活里面越来越顺服、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像主，而不是说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些怪里怪气的现象。我觉得那个不好。神迹不是坏事，但是更好的还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好的成长。你看这一次圣灵大大感动参孙，我几乎觉得不是圣灵，但当然是圣灵，圣经这样讲就一定是圣灵。我觉得是什么感动参孙？狮子，或者是狮子激怒参孙。因为上一节讲参孙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他就把狮子撕裂了，他就在圣灵感动下把狮子撕裂了。好像就是狮子把参孙弄发脾气了，发脾气产生很大的能力把狮子撕碎了。好，他有能力，圣灵也感动他。第13章24节讲耶和华赐福于他。我建议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颗心，主，我要的要像玛利亚一样上好的福分，我要的是要像你那样的性情，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智慧，那样的有爱心，性情上的美好，而不只是我很漂亮，我有力量，我有财力，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心。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可以说应该是第二次了，参孙呢被圣灵感动。在第15章 十五章非利士人要杀参孙，要绑参孙，在十五章十四节，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呢就用一个驴腮骨杀死了一千人。他杀死了一只狮子，或者说撕裂了一只狮子，他杀死了一千人。圣经讲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做了这两件事。各位，这个好不好呢？这是神感动他做的，当然也是好事，但是不够好。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做成的是我刚刚讲的，让我们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圣灵性情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那么参孙不太是这样。那么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参孙跟圣经里面士师记有讲，撒母耳记有讲，有一些旧约圣经讲到圣灵感动的人，大概都有几个特点，或者说有神的灵的人，他们都很聪明或者有力量。聪明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瑟还有但以理，有极大的智慧聪明。那么但是他们不是只有聪明智慧，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想约瑟但以理都是这样。但是另外也有人被神的灵感动的，甚至不少。那么两个，一个就是参孙，还一个就是扫罗，他们有圣灵的感动，也都受感说话，但是神的灵在他们生命里面没有造成一个深刻的影响，这是可惜的。那么参孙给我的印象是他力大无穷，他的欲望也无穷，包括性欲，包括食欲，有很强的欲望，我不觉得是错误，但是很强的欲望需要在基督里得到满足。有一首诗歌嘛，唯有基督满足我的心，希望这是我们心生命里的真实的想法。吃喝玩乐婚姻家庭都很好，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强烈的我们的欲望真的在主里得到满足。耶和华感动他，耶和华祝福他，耶和华感动我们，耶和华祝福我们，最好的结果，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就是产生一个我们羡慕像主那样有爱心的心，那样的灵，而不是说主啊你感动我，让我能够发财，让我有力量，让我能够撕裂一只狮子。各位，没有什么力量比我们心中有主的爱更好了。那么没有什么比我们渴慕主的同在更好了。圣经里面有一句最悲哀的话，就是参孙当他最后完全离开了主以后，他的头发被剪掉以后，参孙还不知道，参孙说我要出去活动身体。那士师记第十六章，士师记十六章第二十节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可这是我觉得圣经里最悲哀的一句话，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了。哎呦，各位，神的同在是美好的。我们在创世纪看到耶和华喜欢与人同在，而耶和华同在的时候带来很多祝福。神与雅各同在，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以撒同在，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神与约瑟同在，那么他们做的事就很顺利。但是神不仅与约瑟同在，后来神也与摩西同在，也与大卫同在。从一个角度来说， 神跟每个人都同在，神跟魔鬼也同在，因为神无所不在，每个地方神都在。所以神的同在要成为一件好的事，必须是那个人渴慕与神同在。就我不是被动的啊，神跟我在一起，我是主动的，经常的向神说，主啊，请你跟我在一起。而这也不是一种什么特别的神秘的经验，好像哎呀，我跟主多么的美好啊，他把我抱在他怀中啊，走在沙滩上啊，不必是这些。神的同在是我们愿意与主同心同行，舍己背十字架，我们愿意做主喜悦的事情而信靠他来做。参孙啊，耶和华与他同在，给他力量，感动他，但他浪费这个同在，他不稀罕。然后圣经没有讲什么时候，我也很怕这句话，耶和华离开他了。我怕是耶和华离开我们，不是有一天跟我们人离开耶和华，啊，再见，我走了。以西结书有这样描述，我怕的耶和华离开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我们没有主了，我们心中没有主了。各位，耶和华有没有离开我们？耶和华有没有离开这个教会？耶和华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测试，你是一个渴慕主的人，主就没有离开。你忘记神，你小心，他慢慢会离开你的。我很遗憾，参孙他有强烈的欲望，但是他的渴慕好像很少是上帝。在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当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却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段话就是我说的，参孙有很强烈的欲望，这欲望也不要只限于性欲。我觉得参孙是一个寂寞的人，我想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寂寞的人。我们如果没有认识上帝的话，再多的朋友，再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怀，我们都还是寂寞的。神造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他，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约的关系。然后我们不认识主的人，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不信主或信主但是远离上帝的人，好像就很难去，我真的是觉得用这个字，灵感，他身上好像没有灵感。这灵感并不是说写文章的灵感，画画的灵感，好像圣灵不太会感动他。那我们当中，我也觉得有一些我认识我看得到的，虽然我没有跟你们讲什么话，有的时候眼神，有的时候感觉，就有人有灵感，有人对圣灵有一种感动喜悦，这就很有福气。我讲到的时候，有一次听一个人讲，我觉得很描述我的心态。他说，有的时候你去讲道，你碰到的是一块海绵，你讲的都被吸收了。有的时候你去讲道的时候，你碰到是一块墙，都弹回来了。你要好用力哦，好像才能进入那个墙里面。有的时候不用用力，它都把你吸进去了。哎，你们真是很好的海绵，谢谢。上帝对参孙 碰到苍生好像碰到一堵墙一样。我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也是一样，真的，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应该感恩。但是你看，教会办任何引人归主的活动，不管是社区的，不管是圣诞夜的晚会或什么，只要一谈到耶稣，大家都没兴趣了。做些别的事还好，但谈到主就比较没兴趣了。台湾这个地方，这种对主的真理、主的爱、对耶稣的拒绝和没有兴趣，我觉得好强哦。我们这里没有宗教逼迫，但是我们对于信仰的、对信上帝的心很少。参孙也是，好像一直他的生活里就是上帝去感动他，上帝去赐福他，但他对上帝没有反应。我想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对上帝没有反应，对那恩典还会有反应。上帝给我们漂亮啊，我们是很自觉自己很漂亮。上帝给我们金钱，我们也很喜欢那些金钱，但是赐金钱赐美丽的上帝我们就没什么兴趣了。参孙好像也没有。参孙喜欢非利士女子，这个我们一般来讲马上就会骂参孙了啊，这不应该。但是我们也再想一下，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教会恐怕有这个问题，我们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很多，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多。怎么办呢？那么这边姐妹会讲也没关系，姐妹们常常讲，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各位不好听的那句话，量少质差，人又不多，质又不好。那么倒过来可能也是一样，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基督徒的弟兄们对姐妹们没有什么兴趣。各位，我们先不要马上就说这些人不属灵，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好丈夫的材料，是不是一个好妻子的材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体贴，是不是引起他们的好感喜悦。我不晓得参孙这个太太当然是选错了，参孙跟非利士人的女子好，后来又跟妓女好，后来又跟大力拉好，都选错了。但是我也在想，以色列的女子里面有没有好一点的呢？以色列的女子里面，在士师记里面写到的好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个路德摩押女子。好，我们求主帮助哈，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也是能够成为好的在世上人的好的妻子、好的丈夫。所以参孙喜欢了非利士人不应该了，但是我不知道以色列的女子是不是也应该自己负一点责任，求主怜悯。不过我们看得最清楚的还是参孙的任性。参孙为什么要娶非利士人？为什么喜欢非利士这异教的女子？他的理由就是很后现代，因为我喜欢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哎，你这么有声望有地位，怎么跟别人小三好起来了？这破坏家庭，哎，很可惜。我喜欢他，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各位，这是世人觉得，甚至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喜欢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这我也承认，我们没办法勉强。我们刚刚说了，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你也很难叫他不去喜欢。不喜欢的，你一定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也是没有意思。 交朋友是这样，吃东西也是这样，看电影也是这样，几乎每件事都是这样。我觉得很好看，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看了一个华迪斯奈的卡通片，看得高兴得不得了，死逼活逼也要逼我爸爸去看。我爸说我不要看，我说你去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他说小孩喜欢大人不一定喜欢，我还是不信。后来我爸有一次死逼活逼带我去看评剧，他说很好看，就我去看了，我五分钟就吵得出来了。各位，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啊！喜欢做什么事，讨厌什么，这不一定是罪恶。喜悦耶和华喜欢什么，神的仆人喜欢什么，这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当我们的喜欢成为我们的主就不好了。神照他的意思，他要喜欢，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神，我们不行。整个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说从小孩子开始，就是我们越来越不能管教小孩了。我们越来越就是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什么，免得麻烦嘛。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我看到也是这样情形，哎，要乖啊，要乖，不乖啊，不听话，好，给他一颗巧克力，这更坏了。意思就是说我要得到好东西就耍赖，好像管教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个事。我看圣经里是这样，我不是主张要乱打人，但是这一点古老的信仰，古老的传统，我觉得包括你们教会这种，我们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我们不按着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我觉得这很重要。并不是我们是奴才，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天生的我们里面一直一辈子需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是我的主，我的情绪我的喜好不是我的主。愿我的情绪我的喜好是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个情绪喜好神不喜悦，那我就求主让我对付，那这种对付一辈子都是有的，都是辛苦的。我想对男生来讲，性上面的随便，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是我们堕落本性里男人尤其多的东西。那这不是因为你重生得救就没有了，这也不是你做了牧师做了神职人就没有了。你看看大卫会犯这样的错误，你看看在新约里面作者好几个都讲到床不可以污秽，听说你们当中有人跟继母同居，哥林多教会，这都表示这些是我们一辈子要克服的困难作战。而求主帮助我们，需要神来怜悯我们。参孙有一个大的优点，这优点变成他的缺点，就是他想要做的事，他喜欢的事，他做得到。我们不行，我想要买一部跑车，我做不到，我没那个钱。我想要进台大，我做不到，我没那个聪明。我想要打 NBA， 我做不到，我没那个运动员的能力。参孙力大无穷，参孙有一点像所罗门。所罗门在传道书里有讲，凡我心里所想的，我没有不得到的。各位，想要什么就得什么，真是很好，但想要什么就得什么，最后毁了参孙。好，参孙想要在性上得满足，先是喜欢非利士女人，然后是喜欢一个非利士的妓女，圣经上只提了一句，最后是喜欢大力拉，不知道她是不是非利士人。这三个女人都让参孙很着迷，尤其是大力拉，但都伤害了参孙。参孙似乎不知道。各位请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说我们交朋友不可以交英俊漂亮的，我们的媳妇或者是 女婿或者什么不能很漂亮，不漂亮的话，各位，我们今天姐妹会也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你们都很漂亮啊。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照着主的意思去做。我不知道参孙在信上面，如果他不做这样的事，他要怎么样来得胜？但是跟我们每个人今天都一样。我在跟同性恋的人讲过，就是也提过，有的时候也跟异性恋的讲，同性恋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改，那你怎么办？就一个字，忍耐。你这一辈子你喜欢同性，你就忍耐。我碰到过这样的人，他是同性恋，但他还是结婚了，夫妻都是基督徒，结婚了，而且有小孩子，然后这个同性恋倾向的爸爸还是跟我讲，康牧师，我非常不喜欢女人，我喜欢男人。他每次跟他妻子在一起，他都很痛苦，亲热都很痛苦。他看到男人常常被引诱。各位，我们不懂，但是我们懂这个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玄。我们常常被我不该吸引我们的异性吸引，那时候怎么办？一样嘛，你不能够说，哎呀，干嘛那么痛苦吗？我们两情相愿，不会伤害到别人嘛。各位，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我们只有忍耐。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底线，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对每个不信主的世代来讲，不合理。但是各位，不管是吃是性是任何东西，不要放肆自己。包括我们年纪大也是一样，也许性上没有什么引诱，其他脾气、个性、讲话，也求主让我们不要随便说，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了，我高兴怎样就怎样，不要任性。大人小孩都是一样，都需要舍己，都需要对付自己。参孙在性上面，在爱情上，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渴慕，甚至我觉得他对他的同胞也希望他的同胞能爱他关心他。我的根据是什么呢？非利士人被参孙整得死去活来的，他们打不过参孙，他们后来想办法找一个女人来找出参孙的弱点，就是大力拉。那之前他们也用过一招，他们不去打参孙，他们打犹太人，而犹太人真是没出息哦。非利士人安营在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开始啊，非利士人安营在犹大，然后圣经没有讲犹大人有多少，后面讲最少有3000勇士，非利士人有多少也没有讲，但是犹大人呢，连抵抗都不抵抗，就去跟非利士人讲，你们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他们说，哦，我们要捆绑参孙呢，我们要把参孙抓起来。他们都没有讲别的，他们没有讲别的，犹大人就主动有3000人就去找参孙，说我们要把你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各位，这犹太人有没有出息啊？非利士人还没打你，也没死伤一个人，我们要参孙，请你们把他绑过来，犹太人就把他绑过来了，岂有此理。可是非利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有个理由，非利士人知道他们绑不住参孙，但是犹太人可以，也就是他们似乎知道一件事，参孙不会攻击他的同胞。的确参孙也没有攻击他的同胞， 我从这一点看，我觉得参孙是一个很寂寞的人，他需要人的爱，不只是异性的爱，他还需要同胞的爱。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当他的婚姻破碎了以后，圣经上讲，在第15章的第8节，参孙在以坦盘的穴内，住在以坦盘的穴内。你说这人怪不怪？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哎，他应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他住在一个石头的洞里面，他住在那里。我再一次说，参孙喜欢非利士人是不应该，但是参孙显然对他的同胞还很好，他同胞抓他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反抗。我甚至觉得非利士人看准这一点，就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只要参孙被绑起来就没事，我们绑不住他，他会把我们都击杀，我们绑不住他，我们威胁犹太人，叫犹太人去绑他。所以在第15章讲到这3000犹太人，其实就差不多等于16章讲的大利拉，都是去捆绑参孙，都是借着参孙不要伤害的人去捆绑他。所以我说参孙有很强烈的欲望，在他同胞那里得不到满足。各位，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求主让我们再一次像我刚刚说的那首诗歌，耶稣是我的满足，我们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我们有家庭，有幸福的婚姻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始终记得一件事，耶稣是我的满足，唯有你满足我的心，唯有你。参孙没有，参孙要寻找爱情，我们中国的诗人徐志摩也是一天到晚在寻找爱情，其实不过是风流而已，或者是下流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人有这样的需要。后来16章讲在加萨那里跟妓女亲近，当3000犹太人去绑参孙的时候，犹太人对参孙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圣经写的也是很奇怪，也是很精简，3000人逐渐走进参孙所住的地方，然后参孙应该出来跟他们讲话了，圣经没有讲，就直接讲我们来要捆绑你，我们来是捆绑你，同胞啊，你们来干嘛？我们来捆绑你，你是我们的士师，我们不是来请你吃饭，我们不是来做你朋友的，我们是来捆绑你，我们要把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我觉得参孙听到这个话，这位大英雄大有能力的人应该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但是现在恐怕要大哭了。我的同胞要来捆绑我，就各位，我再说，参孙跟他同胞的关系，女同胞男同胞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参孙跟非利士人的关系好，他不能跟他的同胞好？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找不到朋友？我觉得他们自己有错，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主的样式。如果人因为我们太像主了不喜欢，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是缺少爱，缺少善良，那我们需要改。犹太人说，我们来不是要请你吃饭，不是要介绍女朋友，不是要一起出去郊游，我们来捆绑你交给非利士人。我是觉得参孙心碎了，参孙说，你们不要杀我就可以，束手就擒。他们用2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带去，然后到了西利，到了利西，到了这里的时候，非利士人一喧嚷，参孙又被感动了，拿起一块未该的驴山骨，杀死了1000人。 后来你们也知道参孙口渴了，他向上帝祷告。我也不太懂哎，参孙杀死了1000人，那个腓力斯人大败，没有一个犹太人拿一口水给参孙喝吗？没有一个犹太人帮参孙擦一下汗吗？参孙也是让我们觉得遗憾，参孙是以色列士师，一生只有2次向上帝祷告过。我觉得大家都在复兴，大家都爱错人了，以色列人对不起参孙，参孙也对不起以色列人，大家都对不起上帝，只有上帝对得起我们。这参孙平常没事也不跟神有什么交通，口渴的时候他叫了，你不要让我渴死，参就有水裂开给他喝，参孙喝了精神就恢复了。为什么没有人给他水喝呢？然后参孙继续在腓力斯人群中，腓力斯女人里面要找到他喜欢的人。他喜欢了一个人，16章第4节，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力斯人没有别的办法，再一次找这个人来胜过参孙。各位，我也觉得下面的话实在是太好笑了，也太荒唐了，但是实在也太真实了。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继续不断的在犯同样的错误，愚蠢。大利拉就直接问了，腓力斯人给大利拉答应给大利拉很多的钱，如果能够找到参孙有力量的秘诀。大利拉就问参孙了，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参孙说，哦，参孙没有说我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参孙说，我的力量怎么消失？用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 绑我，我就软弱。于是腓力斯的手里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腓力斯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青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拿青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呐，腓力斯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同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说，你若将我头上7条法柳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法柳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力斯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子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的要死。各位，我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有男人笨到这个地步吗？太不可思议了，有人笨到这个地步吗？怎么样才能够绑住你？哦，用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就晚上就被7条绳子绑住了。我也觉得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暗示，就是大利拉实在是叫参孙服服帖帖的。各位，你试试看，晚上有人用绳子绑你，7条绳子绑你，你应该会醒过来。参孙都没醒过来，然后大利拉说，腓力斯人来抓你了。 没有用，是我马上就一巴掌打大力拉一个耳光，哇，你跟人家勾结要出卖我？没有哎，可能是大力拉打了参孙一个耳光，你怎么敢骗我，你都不爱我。上一次也是这样，他的妻子菲利斯的妻子也是骗，一直要催逼参孙讲出来，然后把这话告诉菲利斯。各位，实在说起来不是那么好笑，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对爱我们的上帝觉得很讨厌，我们对伤害我们的魔鬼我们很喜欢，跟参孙一样。第二次继续，第三次继续，大力拉好意思讲，但他真讲出来了，你都不爱我，我是参孙，我就说，哎，你都不爱我，你已经骗了我三次，我是发神经病了才继续被你骗，结果还是被骗。各位，我们求主帮助，唯有耶稣满足我们。参孙故事其实大家喜欢，都很熟悉，我只是提到这一点，不知道他最后悔改没有，不知道他最后认识上帝没有。那我们希望我们悔改，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得到满足，也更加渴慕你。在你里面得到满足，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